啊，第三个落实到自己生活上，这问题解决了。老病死都离开了，一切的灾毒，这一句话完全讲我们现在社会状况，灾难病毒啊，这个病毒就是瘟疫啊，传染病啊，都不能害你啊。我们面对现前这个环境啊，恐惧不能解决，千方百计来预防也不能解决，防不胜防啊！唯独依靠圣教，依靠佛菩萨真实教诲，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些苦难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读诵大乘，特别是我们学教的人，啊，是发心弘法利生的人，读诵大乘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啊。读诵里面包括研究讨论，你们同学现在在此地修学，这种修学环境世界第一稀有因缘啊，你们不能掌握，过失在你们呢。我过去在台中修学十年如一日啊，没有间断的。但是我们的环境跟你们相比，天壤之别。你们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。啊，我在台中同学七个人，志同道合的，我们十年在一起，七个同学。我们每一个星期只聚会一次，三个小时在一块研究讨论了。因为每个人有家庭有工作，不能天天聚会，你们天天聚在一起啊。所以你们如果像我那个样的学习，至少你们一年等于我的七年，你们两年等于我的十四年，这是实实在在的话。那我在台中十年，你们在此地一年半载就完成了，不能够善用这个机缘，那就可惜了。不是没有福报，大福报啊！但是大福报来说，不会享，不会享福，还在里面生烦恼啊！这个可惜。就我前面跟大家讲了，好学心切，你们就差这四个字啊！真正具足好学心切，你对时间一分一秒 都不会让它空过。啊，所以同学在一起聚会，时时刻刻都在研究讨论。啊，我们学讲经，一个讲，几个人听，听完之后提出意见，提出批评，帮助改进。啊，这个帮助改进不是帮助一个人的，所有的人都得帮助，每一个人都提升境界。啊，哪有空闲的时间去打妄想？这个才叫真正的办道啊！尤其诸位都从外地来，到新加坡来是做客，时间是比什么都宝贵呀！啊，真是现代人所讲的“分秒必争”呢。我们才能够成大功，建大业。这个大业，如来家业。啊，其只是保寿命，不受灾害而已。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深深体会如来真实意，认真努力依教修行，自利利他，这一生我们就没有空过了，过得有意义有价值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昨天我们在感应篇汇编里面看到他引用华严经上讲的四愿，第一愿是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具足智慧，永保寿命。啊，无有终尽。第二愿，具足修行，立生死法，一切灾毒不害其命。这个两条啊，介绍过了。这后面还有两愿，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，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。啊，第四愿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，常住命根，勇猛精进，入佛智慧。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后面的两愿。这个四愿我们说过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。那问题是能不能求得呢？佛家有一句话说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如果这个四愿要求不到，这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就有了问题了。啊，那是虚狂语，不是真实语。 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，所说的句句话都是实话。问题在我们求不得，这个世间大苦里头有求不得苦啊。为什么求不得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所求的不合理不合法，不慎发心，所以你求才得不到啊！求于愿违也。如果果然是如理如法，没有一样啊，求不得。求做佛都能够求得，这个寺院要跟成佛来相比，这个太小了，小事一桩啊。所以是确确实实可以求得的。昨天我们也说过，祈求基本的原则是发菩提心，只要菩提心发了，这个寺院就有求必应了。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，这个寺院就很难求得。比发菩提心重要啊！无量寿经诸位常常念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上中下三辈末后一段，是讲修学其他法门的也发愿回向求生净土。这个四大论佛教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，发菩提心一向转念，这是总原则。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心行要与这八个字相应，你就有把握往生。与这八个字相违背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在念佛堂念佛，我们现在的念佛堂是24小时不中断的，一年到头不中断的，做到了一向专念。能不能往生呢？看他发不发菩提心。如果不能发菩提心，还是不能往生。一天24小时也不能往生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呀，因为你只做到一项专念呢，你没有发菩提心呢。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。发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，一项专念是缘，因缘具足，这决定得生净土。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不能够错会佛的意思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，彻底觉悟的心。觉悟的心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讲的最浅显的，我们自己能够体会能够落实的，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的意思， 啊，把自己的意思放下，一切依佛教诲，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样子。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去做；教我们不可做的，我们连念头都不可以生。这是菩提心的样子。昨天晚上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第十三愿里面看到啊，光明无量愿呐，我们也讲得相当详细。实在说呢，我们还是为了进度的关系，不能再多讲了。而经文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，我们要能体会，要知道怎样去学习。善法一定要修啊，修善最圆满的善法是往生净土。真正希求往生净土，必须要把往生净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啊。待业往生呢，不是说带了这些障碍你能往生啊，那不可能的。古大德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，只可以带旧业，不可以带现行的。没学佛之前那造的业啊，自己愚昧无知嘛。学佛以后再造业，那就没有办法带了。学佛之后要听佛的话，改过自新啊，一切为佛法久住世间啊，常言所说的正法久住啊，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所以究竟彻悟是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了啊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真正离苦得乐了啊。三界十八界的苦啊，要统统离了，得究竟乐。这个是世尊弥陀一切诸佛在经论里头教导我们的。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教诲的苦心啊，真正明白了依教奉行，这寺院就不难了。这个第三愿讲的啊，不是愿佛菩萨了，是愿一切众生的。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的在内呀，具足成就无病老身。我们现在身体不好，有病有烦恼啊，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生当中没有病痛，没有烦恼？ 啊，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，随意住就行，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寿命自在，想走就走，想住就住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我们在高僧传里面，在居士传里头，善女人传里面确实见到啊，啊，他寿命到了，他还不想走，还想多住几年啊，为众生呢多做一点事情，行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注解《楞严经》正末的教光法师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啊，他给阿弥陀佛请假，他说希望呢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，《楞严经》自古以来啊，这个注解都不圆满，啊，他要给《楞严经》再做个注解，做完之后再往生。啊，阿弥陀佛就同意了，啊，佛就走了，他就留下来，啊，给《楞严经》做一部注解。这个说明啊，寿命随意也。有这种功夫的人，不止教光法师一人呐。啊，历代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很多这样的人。可是这样的人住在世间，实在上讲呢，只有这么一桩事情，啊，帮助正法救助，像教光就是帮助正法救助，广度众生，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没有自己。所以他能够居足成就，无病无恼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病痛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私心才有的，就有我吧。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是我，啊，起心动念我要怎样怎样，啊，我的意思是怎样怎样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啊，你有我，你就会有病，你就会有烦恼，你就会有痛苦。佛法修行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无论是哪个宗派，《金刚经》上总纲领说得很好，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啊，什么是菩萨呢？菩萨是明白人，是修行人。不明白就迷惑颠倒啊，不修行就造业。古圣先贤做出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了，啊，近代出家人宗门的虚云老和尚，啊， 净土宗的印光大师，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，什么样子呢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你仔细观察，他们充满了智慧，在家的居士世心菩萨像的也不少啊，注解《金刚经》讲义将为能居士啊，他们这一流的人物在台湾我们亲眼见到的，李炳南老居士都是示现一个明白人修行人的好样子啊！他们住世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，帮助众生断卧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。所以真正是协助正法久住世间啊，没有一丝毫的私心，没有一丝毫的自利，那是真正的菩萨心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跟这个经上所讲的相应啊，他为什么不多住几年呢？明白人修行人住在这个世间，这不是自己意思，完全是缘分，有缘多住一段时期，没有缘就走了。缘是什么呢？缘是众生呢，愿不愿意跟他学，有人跟他学他就得住世，佛师门中不舍一人，没有人跟他学，这住世没有必要他就走了。也许你会说，想跟他学的人很多啊，从表面上看没错是很多，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？阳奉阴违的人很多，那些人不算了表面上好像跟菩萨学习，跟善知识学习实际上呢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善知识佛菩萨所教的完全相违背，所以他就没有住世的必要了嘛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，视线入般涅盘也是这么一桩事情啊。佛说的好啊，应得度者都已经得度，那没有得度的看而后的因缘了，现在的缘不成熟他就走了。佛菩萨住世不住世，住世时间长短 都看我们学习的态度是不是认真啊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想一想，我们是被佛菩萨看中了，还是被佛菩萨遗弃了呢？我说这个话不太好听啊，我们自己不肯学习，佛菩萨对我们无可奈何。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谁也不能干涉谁。那古时候，父母老师可以勉强子女，现在不行啊，现在勉强犯法。所以佛菩萨住世，世界因缘如是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所以依教奉行，确确实实可以得无病无恼。因为病从哪里生的，我们现在晓得，你感染病毒啊，但是大家不晓得，最严重的病毒，佛家讲的三毒，贪嗔痴。我们里面有贪嗔痴，才会感染外面的病毒；里面没有贪嗔痴，外面什么样的病毒，你也不会感染。啊，现在医学里面讲免疫的能力，免疫的系统，佛家讲真正的免疫是断贪嗔痴，心地清净平等觉，这是真正能够免疫。心地大慈大悲，能解毒啊。所以确确实实可以成就无病无恼啊，寿命自在啊。下面一愿说，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啊。如何能够得不老，这个也是大家所祈求的，都希望青春永驻啊。怎么样能够不老？人好像都会老啊。我们要晓得老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分别、执着。你有执着，你就会生病；你有分别，你就会衰老。对于世间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不会生病，你也不会衰老。至少衰老的现象会减缓。也就是我们讲老化很慢了。分别执着严重的人，老化就很快，速度就快。如果完全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老化就终止了，真的不会再老化。老化衰老的现象尚且没有，他怎么会生病呢？生病的根源 有三种啊，一种是生理上，所以是病从口入啊，你吃东西不小心，穿衣服不小心感染风寒，生理上的疾病。第二种是冤业病，多半是杀生害命啊，这些冤魂找你报复你啊，冤鬼附身啊，都是你的冤家对头啊。这一类病必须要调解啊，对方同意你的调解了，离开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三昧水忏、误打过失得的人面疮是属于这一类的。第三一类呀，比较麻烦，续业病，过去生中或者是现在这一世造作的罪业太多了啊，所以他这个病既不是这个饮食感染，也不是冤家对头啊，是自己造作罪业的果报。这种果报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一般讲的是属于老人痴呆，是属于这类的。我们见过很多啊，多半都是富贵人家，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，得到这个病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他一口气没断啊，需要多少人来照顾他，来伺候他，那是他的福报啊！啊，他躺在床上享福啊，甚至于连自己儿女都不认识啊，一口气不断。我们一看晓得，这是业障病啊！有没有救呢？有救。忏悔，忏除业障啊，这个病就会好啊。但是他们不相信，他不知道忏悔 啊，家人也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帮不上忙。明白这些道理，消除业障，不给众生结怨仇啊，生活起居注重卫生，就可以不老不病啊。你有强健的身体，你才有能力去办道，勇猛精进。体力衰退了，想精进已经不行了，那个时候就迟了啊。所以自古以来修行功夫最得力的是什么时候？少壮之时啊。我们看六祖坛经，慧能大师得道24岁，有的是体力啊，进念佛堂念个7天7夜，若无其事，有体力嘛啊，7劳8食进念佛堂几个小时就不行，就受不了了，想精进也没办法。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，然后才知道应该怎样去修学啊，怎么去做。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四愿，我们通通都可以得到，决定不是狂语，不是妄语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昨天晚上我们在净德禅寺做了一场讲演。 谈到中国古老的传统所讲的五福六吉。五福是善因善果，六吉是恶因恶果。这些事不但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，就在现实社会上，如果稍稍留意，这个善恶报应都在眼前。如果我们祈求去疾避凶，这些不但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榜样，也最足以警觉我们起心动念造作的行为。感应篇在这一段为我们说了一个故事。隋朝时候有一位出家人，年龄啊100多岁，非常健康，他通达法华教义，常常给人家说他所得的果报很殊胜，很令人羡慕。说果嘛，一定有因呢、啊。什么样的因造成呢？他奉行佛的教诲呀、啊，是依教奉行啊。普贤菩萨教人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。这个四句将菩萨修学的可以说都包括进来。这一位出家人他做到了，他说他一生对老人的尊敬就跟对自己父母一样。这个说法过去的人有很深的体会，在今天呢难了。难在什么地方？今天儿女不孝父母，不敬父母啊。你说我对一切老人像对父母一样，他听了很平淡。这个是社会风气，社会教育，在这个时代叫人能够回心转意，确实比过去是这个难度要增加很多倍。对一切众生尊敬，就像尊敬佛菩萨一样。这个说法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也相当冷漠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人不敬佛菩萨了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佛菩萨，所以才招致啊巨大的灾难啊。这种大灾难，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给一些学生说，他说这个灾难 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啊。他说这个话第二天他就往生了。我们想想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啊。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孝顺父母的好样子，没有尊敬佛菩萨的好样子。一个真正孝顺父母的人，尊敬佛菩萨的人，不但不敢为非作歹，连起一个恶念也觉得对不起父母啊，违背佛菩萨的教诲。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到哪里去找 啊世间人都是见利忘义啊，人与人之相处利害的关系，道义没有了，他怎么不遭难呢？所以年岁大了，阅历深了，对于灾难的